是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今天彼得后书第五章啊的经文。那么，彼得后书第五章一开始就提到了关于做长老的这个观念啊。那么，咱们刚才讲了这个长老呢，他重点强调的不是一个职分，而是一种身份和使命。所以彼得他自认自己是做长老的，或者是成为长老的人，是吧？然后干什么呢？就是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那么彼得用这个牧养这个字呢，与当年主耶稣在他身上的托付是一样的，是吧？那么刚才咱们也分析了啊，这个牧养它的这个一些的原则，是吧？所以他说，主耶稣在我们相信啊，在彼得的心里，曾经主耶稣把这个责任托付他啊，那么他呢，也把同样的责任啊，代表我们的主啊，来分托给和他同样走过生命历程的人啊，就是受过苦的人啊，要将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啊，这个要一同显于我们的荣耀。啊，最后这个，走完人生这个操练的历程哈，最后的这个荣耀的结果，然后他劝啊这些，同为长老的人啊，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生命同样走过这样的历程啊，比较成熟的人，那么这里不管你是叫牧师也好，叫长老也好，叫执事也好，还是叫监督也好，还是这个会督也好，还是神父，还是什么这个主教，还是什么啊？没关系，什么样的头衔职分不重要，重要的呢，就是要有这份做长老的心，对吧？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那么这里边这个按照神的旨意啊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甚至于不是按照某一个或者某一些的传统啊，或者某一些的神学家的思想都不是，而是按照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要了解一件事儿啊，神的旨意不是死的，不是固定的，它是活的，针对每一个时代、每一群不同的群体、某一种、任何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它都不一样。年龄层段、性别程度是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呢，神的旨意是活的，是现在进行式的，是我们跟他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对吧？神的旨意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应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圣灵是活的，他圣灵现在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一成不变的方式，啊，好像某一个神学家的思想是吧？好像某一种教会的传统，好像怎么样，对吧？那么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边，你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墨守成规的做法是不对的，啊，就像当年摩西出埃及。神吩咐摩西，这个在过红海的时候，向水伸杖，水就分开。那么，这个，到了约书亚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不能向约旦河伸杖， 他是要叫祭司脚踏在水中，水才分开，是吧？摩西第一次神吩咐他，叫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第二次神说你吩咐磐石，结果他又击打，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群羊呢，这要求一个传道人的人啊，做长老的人，牧养群羊的人，自己是与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持着一种现在进行式的活的关系，是吧？他怎么样带领，他的心意怎么样，那么我们的带领就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才是这里所说的按照神的旨意啊来照管，因为神的旨意在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环境，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样适合的最适合的方式呢？只有神知道。所以，一个做牧养服侍的人啊，他首先是先接受牧养的人啊，他每天必须从神那里领受活的新鲜的带领。然后再来自己被带领的同时，再来去牧养神的群羊，并且知道啊，这是神的群羊。当我们爱主，因为彼得把这个神把群羊啊，主耶稣把群羊托付彼得的时候，他没有问彼得说你爱这些羊吗？而是他说你爱我吗？是吧？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说你爱我的羊吗？他没有这样问，他说：“你爱我吗？”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主耶稣说：“你爱我吗？”和牧养群羊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当彼得被问及“你爱我吗”，这个对彼得提醒一件什么事？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说，彼得说"我爱你"的时候，这个对彼得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绕圈子啊，因为爱群羊这件事儿，不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本能，而是基督生命的见证。爱是互动的，只有当彼得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爱才会进到彼得的里头。他才会得到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爱来爱群羊。彼得自己的生命里边是不会产生爱的，他爱主，这个爱是互动的，所以他才能体会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的生命才会造就到彼得的生命里，彼得才会用基督的爱去爱群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弟兄姊妹，而我们不首先爱上帝，这个爱是不持续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啊！因为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没有爱的。只有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才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圣灵才会把他的爱浇灌在里头。那么，我们从基督那里得着爱，我们才能够活出爱，那这个关系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有了这份爱，就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了，对吧？务工是出于顾家来做事情，那不是爱，对吧？那是出于顾家，而出于甘心一定是出于爱。出于勉强，也就是出于某种压力，那么谁会勉强呢？啊，为什么会勉强我们呢？是吧？那是不是爱的行为啊？那是这个啊不甘心的那样的牧养工作呢，是不真实的啊，对于牧人本身，对于羊群都没有好处啊。所以出于甘心的牧养，那只有是从神的爱，从基督的爱出发的，才会有可能是出于 甘心的，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么出于贪财，那就是故工心态了。那么牧者就成了一个职业，对吧？那么职业神职人员，那他是看着钱来的，冲着这个找一份工作来的所以教会的聘雇那就是出于贪财，是吧？因为他出于雇价来做工的，即便有些人他不是出于这个本来他是里边有基督的爱，一腔的热心想要来牧养群羊，但是当他进入到这个聘雇关系里边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迫使他要接受他的整个的牧羊的工作是出于用钱买的那么不断的进行各种的评估啊、责任呐、要求啊、这个等等等等的，接下来慢慢的就把这个爱心就磨掉了最后呢就成了一个纯职业的这个所谓的神职人员那是非常可悲的，对吧？所以这就圣经里边说了这个不是要出于这种关系，而是甘心乐意的。这个甘心和乐意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爱的角度出发的。这个就好像一对父母对儿女的爱付出，对吧？那是甘心乐意的其实有些时候呢，说养儿防老，那么不防老就不养儿了吗？不是这样的，是吧？那么有一些父母甚至于为孩子牺牲自己有一些这个父母为了救孩子真的是，自己就付出生命的代价了，那不是为了防老，是吧？那就是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出于主动，那就是出于爱，对吧？一切的甘心和乐意都是出于爱，也不是辖，第三节了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么这个也是出于爱，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基督服侍的榜样。那么耶稣，我们的主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甘心乐意的爱我们，他这样做。然后呢，这个他为我们做了榜样，是吧？这个他不是来辖管的。他乃是把，神的生命先活出来，是吧？所以这个牧者，咱们刚才讲了他是不是在后边拿鞭子打羊往前走的？他是拿着杆子走在群羊的前面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走在信主的时间比较长，生命经过了一定的造就，主把牧养的这个责任托付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自然的责任，是吧？就像你有了孩子，你自然就是父母，对吧？这是个自然的责任。那么在这个自然，甚至于在同龄的孩子当中以前我们，不用说以前吧，就是咱们这个2、3年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住的旅馆里边我们就当时跟这些，从加沙周围这个撤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基布兹里边的那些犹太人，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很多家庭的孩子很多那么我们看到他自然的呢，就有一个大的照顾小的那个哥哥姐姐这个照顾弟弟妹妹的这种情况。对吧？这个就是呢，这个他们是做孩子的，做弟弟妹妹的榜样，那么他不是来辖管弟弟妹妹的。那么这里边呢，就给我们一个权力和权柄使用的这个原则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在爱中使用我们中间手中的权力的那一个原则。所以，我们不是像世上的那些拥有政权的人他们是奴役、辖管，对吧？欺压、剥削，他的权力所覆盖的这些对象。 然而，在基督里的人，上帝把权力、把权柄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去辖管、去欺压、去统治，而是让我们把榜样活出来，然后呢，让众人来效法、来跟随。这是主给我们设立的榜样，也是众使徒设立的榜样，也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所应该。施行的责任的施行的榜样 所以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对吧？那么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他是牧长，他也是众牧者的榜样，所以主耶稣不是统管我们。不是辖制我们，不是这个，更不是奴役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甘心做他的奴仆，对吧？这个主仆的关系，不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而是牧养和被牧养的关系，对吧？是带领和被带领的关系，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关系，这个是，他承担责任，而我们，被怜悯的那个关系，对吧？所以主为我们设立了榜样。那么这个呢，与这个教会的职责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职分啊，表面上它没有必要的关系。我们中间有这个生命啊。逐渐成熟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就应该自然的有这种表达，关心教会，关心众弟兄姊妹，这不需要有职分才会做什么事儿，而是他本能的就会去做什么事儿。在今天这个社会里边呢，太多的强调专业啊，强调职分。使人呢在这个里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这样的观念越来越强，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啊，有些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讽刺的这种小句啊，小短句，比方说，领导掉到水里边去了，是吧？那么众人呢就在旁边这个看着他，领导说快救我上来啊！周围的这些人呢，就说：“哦，我们需要去申请这个执照是吧？救人的执照啊，因为我们不够专业啊。然后我们呢要写流程啊，然后交上去审批啊。然后呢我们要找这个专业的器材啊。然后呢有这个是这个有合适的监督啊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齐全，我们才敢做。这个看起来是一种讽刺啊，把一个实际上伸手就拉上来的一个行动，简单的救命的行动啊，把它弄得这么专业，啊，弄得这么复杂，然后呢，等着这一切手续全做完了，那么这个呢，人也淹死了，对吧？那么，这一些就是所谓的专业，但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正义的本能，是吧？人本来把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对吧？这就是我们人所谓的专业，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一套东西，人的生活本来没那么复杂的，可是我们呢，却把它弄得如此之复杂。咱们这个到现在啊，还有人在讨论一个老人摔倒了到底要不要扶的问题，是吧？这都是不法的，是增多人的爱心啊，没有出于爱的，怕人家骗，怕人家欺诈，对吧？而欺诈的这些人呢，正是被帮助的这些人，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现代文明的悲哀啊。然而我们在基督里呢，他是我们的榜样，对吧？那我们这些被神的恩典， 所光照过、造就过、被他的真理里边造就过的生命，以他的榜样为榜样，他必保守我们，施恩给我们，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啊。那么这里边前边呢就说了做长老的，后边呢就说你们这些年幼的，那么说顺服年长的，其实年长的这个字呢和长老这个字是一样的。对吧？这里重点所强调的它不是肉体上的这个生理上的年龄，而重点强调的是生命成熟的年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成熟这个成熟度来说的这个年幼的就是指的那一些生命还不够成熟，对吧？特别是属灵的生命还不够成熟。有一些时候呢，这个，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有成就那么他们这个有相当的学历，是吧？后来他们成为了信主了重生得救了。那么他来到教会呢，他也觉得，你看我已经是社会上什么什么什么的成功人士了，我还需要听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是吧？我要需要听你的吗？对吧？其实咱们中国人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术业有专攻"，是吧？文道有先后。那么你在别的地方有成就，不等于你在这里有成就，是吧？你在社会上你成功，不等于你是一个属灵的成功人士，这是两回事，所以进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关系里边。那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他不单是要谦卑，他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去对付掉他原来从世界上带进来的那种，世俗的骄傲，那种世俗的成就，他可能背负的这个要生命更新的那个担子，比一个原本比较单纯的生命，可能是要更加的艰难，对吧？所以下边就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对吧？所以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对吧？这个下边说，所以你们要自卑。这个自卑不是指的我们现在那个心理学上所说的那个自卑，那个自卑感不是这个意思，是自我谦卑的意思。不要叫别人迫使你谦卑，你必须自己选择谦卑，是指的这个意思。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人很自卑我很自卑，这个，我抬不起头我没有信心，不是指的这个自卑是指的我们自己要选择谦卑。所以呢，这里说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这个大家从这个文字里边来理解束谦卑是一种力量。束腰好像腰带一样，是吧？这个我们在基督的生命的操练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谦卑，是吧？有谦卑，我们就有力量去对抗我们过去肉体里边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对吧？如果我们没有谦卑，我们骄傲，我们就不会放弃我们过去曾经引以为骄傲的那一些，生命里边败坏的东西，对吧？只有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第六节里边这个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才有成长的可能所以下边说，神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这个所谓的谦卑，人没有必要去。谦卑，所谓的谦卑，不骄傲就是谦卑。神并不让我们过度的自卑比方说贬低自己，神并不希望我们贬低自己，是吧？其实所谓的谦卑，就是一种客观的认识自己，对吧？过低的认识自己也是不健康的，比方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畜生。看作是一种动物，我啥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动物。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谦卑，是吧？ 哎，我和狗一样啊，我和猫一样啊，我和老鼠一样，是吧？我不配做人，这种叫谦卑吗？啊，不是的。我们神啊，并不是要叫我们贬低自己，而是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把握自己。那么，人的生命里边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我们贬低自己，而是我们高看自己。啊，我们天然的生命里边是高看自己啊，什么都没有的人，反而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骄傲，谁都看不起，是吧？觉得是自己啥都懂，是吧？是这个情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是做主的话，那是我们就失去了，神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个先决条件，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啊，在教会当中也是有一个长幼有序的，是吧？我们不要轻易的看不起那些在我们先做门徒的那些人啊，他们走过的什么样的路啊，他们的很多生命上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初信的人所能明白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初信的人啊，我们本来带的是世俗的那一套东西。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评论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承认，我们以前是在世俗里边成长的人，现在呢，我们要悔改了，是吧？把过去的那些放下了，我们使用的是一套全新的，眼光，全新的价值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谦卑下来承认。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很粗浅的、很陌生的，对吧？我们需要顺服那些在前边走过这一条路的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啊，然后接受这些人，啊，对我们的照管，在属灵上的牧养和带领。那么我们当然也要看他们是真跟随基督的，还是假跟随基督的。所以在后来呢，这个。老约翰啊，在他的书信里边就说，不是一切的灵你都可以信的，啊，这里边有很多骗局，所以呢，哪怕我们刚刚信主，我们要有一个智慧，要去分辨谁是真心跟随基督，按照神的心意牧养的，谁是假门徒、假使徒，利用宗教来奴役这些这个欺骗这些会众的，这个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分辨，咱们讲过啊，神让我们做义人，但是神不让我们做傻瓜，所以我们不是老好人，我们是有真理、有眼光、有智慧、有基督的生命，是这个，有分辨力的，对吧？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务要自己选择谦卑，啊，这个自卑啊，然后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么这个谦卑呢，要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真理的本体，知道吧？所以我们的观点不重要，神的真理才是重要的，啊，所以伏在神大能。没有手啊，大能的下面，这个伏在神大能的下边，这就是信仰啊，这就是认他为至高者。我们在至高者之下，在荫下啊，他的真理，他的大能，他的爱罩着我们啊。我们在这里边，其实这里边前边所说的这个顺服啊，这个顺服不是指的是听话。啊，顺服是指的一个这个生命次序的认可啊，他比我走在前边啊，他比我成熟，我认这个关系，对吧？基督神是造物主，我是被造者，我认这个关系，对吧？在认这个关系的前提基础上，我们建立一个顺服的心态。是吧？无论是听话也好，还是怎么样，他是从一个顺服的对于这个关系次序的认可当中 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谦卑呢，不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那种，谦谦学子，谦谦君子，哎呀，这个客客气气啊，不是指的那个，对吧？而是指的对我们真实的、客观的这个位分的认知、认知和接纳。那么下边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这个升高呢，不是一个权力地位的封赐啊，像过去封你为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神按着我们生命的成熟度的实际的状态来，给我们适当的这个位分，对吧？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在社会上的情况啊，包括在教会、在家庭，这个职分呢，与他的生命成熟度，应该有一个对等关系啊。我们把一个家庭里边的这个家长的地位给一个5岁的孩子啊，那是肯定不行的，是吧？因为他没法做决定的，他的智慧、他的身量各方面他承担不了，是吧？所以一个生命不成熟的人，就把一个大的责任加在他身上，这个是毁了他，也毁了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如果让一个成年人整天做一个5岁孩子的。这个也不让他这个承担任何责任，不做饭，不管家，啥都不能管啊，天天坐那里像5岁的孩子叫人家照顾，这个也是一种不好的，是一种浪费。他已经成熟了，你不用他，对吧？你整天还把他当个5岁的孩子来养，那么这个对他的生命的成熟度是个浪费，同时呢，也对他的生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对吧？所以呢，我们说，过早的、提前的把一个不成熟的生命放在一个要承担责任的地位上，不行啊，这是一个毁灭。把一个很成熟的，把它支在一边不用它，或者说是错误的用它，也是不合理的，对吧？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按照它实际的成熟度啊来使用它。那么这个呢，就是使徒保罗啊，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所说的，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什么叫凭爱心说诚实话呢？就是在上帝的爱中，实事求是的评估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骄傲，也不自我的自卑啊，这里所说的自卑，不是彼得前书所说的自卑，就是，贬低自己，看低自己，啊，而是圣经上所说的要看得合乎中道。下边最后一句话啊，就说呢，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忧虑不是计划，不是考虑周全，忧虑是什么呢？是对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那一部分的，忧愁挂虑，啊，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那些事情。这个不忧虑不等于不计划，不等于不事先去考虑啊，事情要怎么安排怎么做。对吧？忧虑是在这个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恐惧状态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种的忧虑啊。比方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到红海的面前，大海过不去了，这时候所产生的恐惧就是忧虑，对吧？想不明白了，这怎么办？对吧？把这样的事交给神。把这样的事交给神，这是你自己所管不了的事情，对吧？这个重担卸给他，他会帮你解决，对吧？ 但是，你早晨去捡玛纳，捡了玛纳以后，这玛纳放哪里？玛纳怎么吃？这是你要计划的，是吧？那么周末的时候要捡2天的玛纳，这是你要计划的，你能控，掌控，应该掌控的，要掌控，不能掌控的，那就是忧虑，对吧？所以思想该思想的，该计划的，把你根本该这个。甚至于你该想该计划的东西，也要把实行的过程交给神，对吧？因为你计划，比方说，我们计划这个礼拜天啊，我们计划我们的营会啊，怎么样，这些计划是可以计划的，但是也要把这些计划交给神。比方说，我们计划这次营会的主讲员是我，对吧？哎，我现在就在准备腓立比书里边这些信息。说不定我根本就活不到那一天啊！我下一个分钟，我忽然间心脏病发作，我死了，那怎么办呢？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呢，就要交托神，对吧？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然后我们仰望主，然后在主的里边得享安息，得享平安，然后我们喜乐地面对我们每一步人生的道路，对吧？这才是我们所谓的把忧虑献给神，忧虑献给神不是不负责任啊，不是不应该计划安排你的生活。那咱们营会到了时候啊，这个交通怎么解决啊？住宿怎么分配啊？这个饮食怎么安排啊？是吧？我们的各种活动谁来负责呀？这个不能说哦，我把忧虑献给神，我啥也不管，那是错误的理解，对吧？我们把我们该尽到的一定要尽到，这就是我们生命成熟度要承担的那个部分，对吧？当我们承担不了的部分，你比方说明天我们活不活，我们都承担不了，对吧？那一部分就要交给神了，啊，交给神以后，我们就得享安息，啊，那么我们交给神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神是顾念我们的。那么彼得在这说了啊，他圣灵感动他说这句话，神是顾念我们的。是吧？这个，如果神不顾念我们，我们交给他就是自欺欺人了，是吧？他根本不管我们，我们交给他有什么用？不是的，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甚至于有些东西我们不交给他的时候，他也顾念我们，是吧？不过呢，有些时候我们过分的忧虑啊，过分的什么没有必要，甚至于我们把神的计划打乱掉。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头啊，特别是这些细节的这个内涵里头，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信仰里边我们该有的这些生活的原则，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啊。神借着这个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使彼得写下这些信。其实虽然写于2000年以前，但是对我们今天呢，实际的生活都是如此之新鲜的光照，是吧？这求主帮助我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到第八章啊，到第5章的第7节，然后下次回来我们就从第8章往后啊，那么整个信息就结束了。大家在这个中间呢，有什么建议啊？就这个发信给我，或者说是当面跟我讲啊，我们评估一下。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啊就进入到彼得后书的学习。好，今天呢我们的彼得前书的查经就到这儿。那么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吧。
感谢主。
我们同心祷告，创造我们的把圣天父为我们流血牺牲，背负我们一切劳苦重担，还清我们一切罪债，又照着圣经从死里复活，在父的右边日夜为我们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大牧者， 真理的圣灵，感谢赞美您，主啊，感谢您，让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聚会，主啊来领受您从上面来的智慧，是用和平所栽种的道，主啊，浇灌我们的心，我们就在主里面不断得着更新，我们在主里面看见您。借着肉身，给我们所活出的父的荣耀，因为你本是那荣耀的本体，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感谢赞美您，谢谢主，来到您神的宝座前，主让我们才知道，我们不过是受造。主啊，在您的面前，我们存敬畏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感谢您，使我们肩上的框子得脱，劳苦的重担得脱，卸在您的脚前。主啊，您是不单单是顾念我们的神，也是爱我们，照着您的旨意带领我们行在您的真道上的神。并且把我们带进荣耀里的神，谢谢主，让我们借着众先知、使徒们所见证的，借着他们生命被翻转，在您面前蒙了光照，就成为我们所效法的。主啊，我们跟随您的脚踪行，也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真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有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是的，您必将生命的道指教我们，也让我们凡事仰望您，依靠您，将一切的事交给您，因为主啊，在一切的我们的事工。还是，无论是在教会的、在职场的、在家中的，主啊，我们认定您的时候，您就要照着您的大智慧，因为您本是奇妙测试，主啊，就照着您的智慧，照着您的方式，照着您的时间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更新，带领我们的生命成长，主啊，让我们时常数算您的恩典。感谢主，常常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显明我们的软弱，为要使我们全人全心都归向您，也要让我们在失败当中学习，主啊，依靠您的得胜，使我们不依靠智慧，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您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感谢您，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求主继续的。来带领牧羊，内城教会你的众儿女，主啊，无论是做教导的，还是被牧养的，我们都实在的需要你，来每天更新我们，每天赐下你活泼的圣言带领我们，造就说的和听的，也求主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营会，主啊，特别求您保守张牧师和田牧师。主啊，能够不断的领受从您施恩座而来的活泼的圣言，主啊，也借着您的圣灵在其中动善工，来帮助我们两边的同工，参与营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被主意灵所感，都在您的身体里，在您智慧的光中、生命的光中行走，切实的来操练您所颁布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让我们真实在弟兄同睦合居、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领受您丰富的恩典，更加的看见您的荣耀，来明白您的心意，好使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主啊，都不是落在孤单里，而是有您的同行，有您的同在，有您的荣耀，我们就在谦卑当中顺服神的道，我们也。 在自卑当中，主啊，来个人都放下自己，都能够在您里面，主啊，您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爱神的人的生命得益处。主啊，其实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了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常常经历神的爱，让我们常常被您的话语所触摸，被您钉痕的手所触摸，让我们真像彼得回应您那样爱您，因为只有爱您，才能知道您的爱，也能够照着您的心意来活出神的爱，并且唯有您的爱在我们心中涌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是在您的爱中，我们都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有声无声、同心合一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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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